摩诃那尼红哈梵盖亚玛，那么这个呢就刚好是十七卷。那么这十七卷的书呢，我们都知道是先知书，那我想这是很清楚了。所以如果我们读旧约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三十九卷头五卷是摩西五经，接着十二卷是历史书，然后呢接着五卷是诗歌，旧约的诗歌或者说旧约的智慧书，然后最后的十七卷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先知书。所以我想很明清很清楚的，我们这个整本的旧约三十九卷呢是分作四大部分，摩西五经加上历史书卷加上诗歌书卷，最后呢再加上先知书。所以我想这是整本的旧约。那么新约啊，那么好，我在这个讲新约以前，我想很快的啊，这个把这个简称呢，我们大概根据次序，我们大概再念一下啊，就是创出立名申苏士德沙沙，王王代代拉尼斯博士真传歌赛野埃接旦荷尔摩俄纳尼红哈翻盖亚马，所以这个就是三十九卷。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可能的话，尽可能把它的简称能够把它背会，那这样你大概就知道哪一本书在什么地方，哪一本书在什么地方。所以我想呢，这就是整本的旧约。那么我们翻过来看到新约，那么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头四卷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我们称它做四福音，那就是福音书，这个是很清楚的啊，这是第一大部分，就是四福音。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使徒行传，那么使徒行传呢是一本历史书，你看见吗？旧约有历史书，我们新约也有历史书。然后呢从罗马书开始一直到犹大书啊，罗林林福这个叫泰可路约图，罗林林加福，斐西贴贴提，提多门拉雅，比比约约约犹。到了犹大呢，我们知道这个从罗马书一直到犹大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约的书信，这是书信的部分。然后最后呢就是启示录，我们知道启示录可以说就相当于旧约的先知书，因为它是一本预言的书。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看旧约的话，你看见也是分成四个大的部分。第一大部分四卷，那就是福音书，然后第二部分历史书只有一卷，那就是使徒行传，然后呢从罗马书一直到犹大书，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就是中间的这些书卷，这个通通称为新约的书信。然后最后呢相当于旧约先知书的就是什么？就是启示录。好了，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吗？你慢慢你会发现呢，你比较新约的结构跟旧约的结构，你发现有一种对称的光景。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旧约里面你发现它是四大部分，新约呢也是四大部分，但是这四大部分呢它们彼此之间有一种相当的情形。换一句话说，四福音呢就相当于摩西五经，然后呢使徒行传就相当于旧约的历史书，启示录就相当于旧约的先知书，一共十七卷。那么好了，现在呢你没有别的拣选，新约书信呢很自然的就相当于旧约的诗歌的书卷。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见说新旧约乃是圣灵所默示的，那么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写新约的旧约的那一位就是写新约的那一位。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神的话有一个很奇妙的结构， 旧约和新约是有是彼此对应，是彼此呼应的。四福音书刚好和摩西五经相呼应，然后使徒行传和历史书相呼应，然后这个新约的书信和旧约的诗歌相呼应，然后最后呢，你发现启示录呢和先知书是相呼应。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要明白四福音，那么你就可以从摩西五经的亮光里面来看四福音。那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对四福音的认识就更清楚。为什么？因为根据诗篇里面的话，我们在他的光中必得见光。你知道旧约乃是神借助他的话所发出来的亮光，所以现在你能够在摩西五经的光底下，你能看见四福音。那么同时呢，你可以用四福音回过头来解释摩西五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这个一个和一个的对应，一个和一个的呼应，那么等一等，你就看见说，实在因为是圣灵启示了这一卷的圣经，所以你看你新约跟旧约不是没有关系。你千万不要说今天我们基督徒只活在新约时代，那么旧约呢都是讲到以色列人的故事，都是讲到旧约以色列人的光景，和我们没有关系。其实不是，你知道吗？神有两班的子民，你记不记得神对摩西你记得不？神对亚伯拉罕，你记得吗？有一天把他带到这个野外去，然后叫他问他说，你数上天上的星，你能数得过来吗？所以然后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一班的子孙呢就是以色列人。那么因为亚伯拉罕做了信心的祖宗，你记得吗？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因为他信神，所以神就称他为义。所以今天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祖宗。所以如果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祖宗，那么我们这些人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像什么？像天上的星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原来神有两班的子民，一班的子民是属地的，一班的子民是属天。那么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个以色列人属地子民的历史，那是旧约；你读到属地子民将来的前途，那就是先知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如果你要明白属地子民的光景，以色列人的光景，你读整本的旧约，那么那里不只给我们看见起初，那里不只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起初，后来也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那么后来也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经历，最后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那个在以色列人的前途。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那个摩西五经就是给我们看见属地的百姓，当初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蒙召，怎么样蒙拣选。你记不记得这个创世纪第三章，你看见人堕落了。人的堕落不是一下子堕落，人的堕落有三部曲。第三章呢，看见人堕落在罪里面，然后到了第六章，人就堕落在肉体里面，到了第十一章、十二章，人就堕落到世界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这个神的仇敌，一面是我们的罪，一面是我们的肉体，还有就是这个世界。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你就很清楚很清楚，到了十二章以后，你看见神就特别呼召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呢，是第一个渡过幼发拉底河的。那么渡过河的人就叫做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渡过河。那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那么神就从一个人 就得着一个家，那个家就是雅各家，然后从雅各一家十二个支派就得着一个国，那个国呢就是以色列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现在你要读旧约历史的话，那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怎样从一个人，神怎么得着一个人，然后神借着他得着一个家，然后借着一个家得着一个国。那么这就是整本以色列旧约，整本以色列的故事。那如果你要明白他们的起初，你要读摩西五经。那么然后他们进到迦南美地，他们的历史你要读他们的历史书。那么到底他们在神面前怎么赞美，他们在神面前怎样经历神所给他们的，那就是诗歌。你看见约伯给我们看见苦难的经历，诗篇给我们看见赞美亲近神的经历，然后箴言给我们看见他们，你给我们看见是因着他们亲近神，所以他们在地上有一个生活，他们地上的生活是受天上的支配，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地上的生活原来是根据天上的规律。因为这些人在神面前特别来到圣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们自自然然的不只活在人面神面前，也活在人面前，那就是真耶稣。那不止如此，等一等你看见有传道书，那么最后呢你看见还有什么，你看见还有就是雅各。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就好像来到圣殿里面一样。所以他们最起初的在外院的时候，那么因为在日光之下，所以呢那个传，这就是传道书，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但是等一等，以色列人再往前再有深一点的经历，那么就到了至圣所，那就是真言。所以到了真言，你看见没有太阳的光，没有天然的光，那么在至圣所，圣所里面只有油，这个灯点灯台啊的光，灯台的光乃是油的光，油在圣经里面是预表圣灵。所以现在你知道人到了圣所，那个光乃是从圣灵来的。那最后呢你看见歌中之歌，就是雅歌，乃是给我们看见当一个人，当以色列人真的靠着那个大祭司的血能够来到神面前，来到幔内，来到至圣所，那不要忘记这就是一首歌。当你远远的好像离开神很远，现在你需要杀牵牛牵羊来，借着牛和羊来到神的面前。那弟兄姊妹，你当你离开神很远的时候，你觉得是虚空的虚空，但是等到你与神亲近到不能再亲近，那是一首诗歌，那就是雅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明白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那么很清楚，这就是雅歌，就是这个旧约的诗歌所给我们看见，那就是从约伯记，然后呢到再下去呢是诗篇，然后呢再下去是箴言、传道书，最后呢到雅歌。那么我们想，如果你要明白属地子民他们在神面前的经历，那么很清楚的就是诗歌给我们看见。那么到底他们有没有前途呢？因为你看见他们也失败了，他们也被掳了。我们看见说，如果你要明白属地子民的在地上将来的前途，那么毫无疑问的你读先知书就很清楚了。因为先知书能给我们看见到了一个时候弥赛亚国要来到，那就是以色列人的黄金时代。他们的黄金时代不是在过去，他们的黄金时代是在前面，是在将来。我们知道说今天的希腊也好，罗马也好，他们的黄金时代是在过去。所以今天你到希腊去或者到罗马去，你如果到了罗马